下一周我将从以赛亚书讲第一篇讲到，以赛亚书是一本很是一本很长的书卷。我的第一个以赛亚书的讲到将关于以赛亚和他的呼召，他所蒙的呼召。今天讲到是关于教会的主题，感恩。成为一个感恩之心的人是主的命令。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18的时候，这个命令背后的原因就非常的明显，因为这节经文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帖撒罗尼迦前书5:18所说，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对象就是你们，神的旨意是向我们所定的。我们常常想要知道神的旨意，那这里很清楚地说，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凡事谢恩。这里的你们是一个复数，暗示指保罗书信的所有读者。5:14，在之前的经文，你们称你们为弟兄，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因此所有信徒都被告知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凡事常常感谢父神，这就是神的旨意，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当我们学习感恩这个话题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感恩的人是直接违背了神的旨意。当我们稍后查考这节经文时，我们会进一步的思想这一点。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命令，因为感恩之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我们做清洁或修理家里的东西，我们确切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然而，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成为感恩的人呢？首先，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词语学习中找到线索。在古英语中，感恩意味着深思熟虑，思想神的一切的良善，就会产生感恩之情。同样的道理，感恩是刻在我们性情中的一种特质。我们如何想决定了我们的性情。因此明智的做法是远离愤怒、抱怨、评判或自恋的人，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感恩的人。他们是自私且自我为中心的。无论生活环境如何，感恩的心都会给生活带来欢乐。欢乐的生活与感恩的心相连。从以弗所书5:20中，我们要学习关于感恩的三个教训。5:20中，我们学习三个教训：第一，要常常感谢；第二，要凡事感谢；第三，我们应该如何凡事常常感谢神呢？那我们从第一大点，常常感谢。这是一句听起来很简单的劝告，却蕴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感恩需要我们的思考。将感恩与思考联系起来并不难，这是因为我们甚至可以从他们的词源中看到这种联系。感恩和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即使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除非我们知道客观事实，否则我们可能会错误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因为我们的观察会受到主观判断的影响。尼采说，没有真相，只有诠释。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否认了客观事实，即使事实也不一定能产生真理。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即使事实也可能被我们感知的观点或所谓的解释所误解或扭曲，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们为偏见。关于我们思想对于产生感恩的心非常重要。创世纪六章五节，让我们起来读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节经文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就是人罪恶的程度，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诗篇94篇11节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现在我们必须看到，成为感恩的人需要面对艰苦的奋斗。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本质上都是不感恩的人。从邪恶的心只会产生邪恶的事，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9节所说的，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贩毒。因现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必须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如果我们要感恩或感谢，就必须有一个或多个我们应该感恩的对象。那对象是谁呢？我们应该向谁献上感恩呢？首先，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他是我们的造物主。正如《使徒行传》17章28节所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还有罗马书一章18-21节，这节经文我之后会再探讨有关同性恋问题，但今天我们就来看人，从这节经文来看人是是怎样生来不感恩的人。罗马书一章18-21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不感谢造物主是一种致命的罪。我们应该常常感谢神，对我们来说，如何知道何时需要感恩非常重要。希腊语中的感恩是现在时，意思是持续的行为，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指我们习惯常常去做的事。这表明是不感恩的。我们知道对一切事物感恩，并被教导要如此做，我们甚至努力确保我们 要常常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那问题在于其频率和持续的时间。我们甚至大多数时候都会表示感谢，但并非常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常常感恩呢？我不会简单的说，因为是我们的罪恶和败坏。即使这是真的，但我们想知道它的含义，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罪恶败坏的本性如何影响并导致我们不能常常感恩？首先，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对自己过于自信。我们常常不依靠神而活，并认为我们可以做我们该做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觉得不需要神的帮助。虽然我们向神祈求，但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做的。那么也许有人会说，基督徒谁不想得到神的帮助呢？说那些过于自信的信徒想要得到神的帮助，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有点夸张。然而这是真的，我们不能否认每个人确实都有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不是一直依靠神。Jerry Bridge 恰当地说，我们应当首先放弃对自己力量的所有信心，然后完全依靠圣灵的力量。我们必须被赋予能力，且不仅仅是被帮助。这有什么不同呢？帮助这个词意味着我们有一定的能力，但还不够，我们需要其他人来补充我们部分不足的能力。相比之下，赋予能力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当我们凭着信心放弃自给自足，并接受对圣灵力量的依赖时，我们就获得神所赐予的能力和力量来进行个人的转变和事工。简而言之，圣灵使我们能够不断地表现出感恩的态度。我们设想神有义务为我们做什么，并且将会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认为良善的神必须按照我们的意愿为我们提供一切的美好的事物，包括健康、财富或良好的生活环境。我们认为神有义务按照我们的意愿为我们提供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向神祈求我们需要的，以获得他的供应。然而信心并不等于设想。我们认为神必须按照我们的意愿为我们做一些事，并陷入一组理所应当的态度，认为这是我们凭信心所求的。这会导致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感恩，如果这种情况违背我们的意愿和设想。常常意味着总是如此，意味着无论我们可能面对什么样的考验，无论我们经过的水有多深，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凡事常常感谢。常常的意思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无论如何。常常的同义词是始终如一，持续的，总是的，昼夜不断。我们可以将常常与连续动词形式一起使用，来指代常规事件或状态，尤其是那些难题或者我们不喜欢不想要的事情和状态之时。总之，始终与持续的行动相伴，这种持续的行动超越了任何情况或条件，因此感恩是我们必须表现出的持续行为。常常也有一直的意思，通常用来指在人们不喜欢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感恩。想到常常感恩，我们可以确信地说，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的特点 是他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感恩。这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也不是偶尔发生，而是由内在品格产生持续不断的态度。这意味着感谢主的人体验到主的恩典和恩慈，并且在效法神的形象上进步良多。除非他们理解或完全信靠神，否则他们不可能常常凡事感谢。第二大点，凡事感谢。我们在哥罗西书3:17中找到类似的劝告。这节经文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认为这节经文中所说的，在已故的麦卡特尼博士的自传中一个故事，能够很好说明这节经文的内容。这个故事说，两个人经过乡下的一片田地，被一头愤怒的公牛袭击，他们开始逃向最近的栅栏，但很快发现，在公牛追到他们之前，他们无法到达栅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约翰，祈祷吧，我们遇到麻烦了。但约翰回答说，我不能，我一生中从未公开祷告过。但你现在必须这么做，他的同伴说，公牛很快就向我们袭来。约翰气喘吁吁地说，好吧，我告诉你我所知道唯一的祷告，就是我父亲在餐桌上经常重复的祷告，主啊，请让我们对我们即将领受的表示真心的感谢。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如何，这个故事可能让我们想笑，然而确实，无论我们可能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或者我们必须承担多么沉重的负担，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凡事常常感谢。凡事常常感谢，这教会我们做好感恩的准备。这是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总是对一切事物表示感谢，我们就没有机会在任何情况或任何场合不表示感谢。感恩是我们内在属灵生活的标志，如果没有感恩之心，心就是死的。属灵生命存在于感恩的心中。如果 Bob Jones 大学的，如果有人奉献给 Bob Jones 大学里的神学生，如果这个学生没有表示感谢，那他会收到通知，他收到的奉献将要被收回。如果他不回一个感谢信，那他就不配得到这个奉献。属灵的生命存在于感恩的心中，就像鱼在水里生存，叶子活得就发绿一样。凡事常常感谢，是坚定不移、持久信心的象征。但以理书6:10，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节经文的背景是当时的王下了一个命令，若那时有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人祷告的话，就将得到死刑的审判。然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就仍然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在这个禁令下来之前，但以理就是天天常常祷告感谢。现在有了这个禁令，他仍然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现在明显没有良好的环境去感谢神，但即使在这个逆境中，他仍然不间断。 约拿书二章九节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约拿在鱼的肚子里所献上的感谢祷告。感恩也是一个人活在神恩典中的标志，谦卑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无法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不断的感恩是对神恩典的回应。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此即使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神与我们同在，总是凡事常常感谢。其次，凡事常常感谢是信心的果子。当常常与凡事连在一起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持久的生活条件。常常与凡事连在一起，时间因素在这里与生活现实相结合。我们可能会想到两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凡事指的是患难试炼，而所涉及的时间只是短暂的或有限的时刻，是可知的，那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忍受试炼和患难。然而如果这患难和试炼的时间是不可知的，是漫长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放弃信心，放弃感谢神。我们可能会想到另一个相反的状态，如果我们生活富裕，没有任何直接的威胁，拥有我们所要的一切，甚至觉得没有理由在任何事上依靠神。因此我们想要向神祷告，但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求的。因此我们忘记了万物的赐予者，我们忘记了感谢他。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五节说，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耶稣伦是耶路撒冷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当耶路撒冷变得富有，过上富裕安全的生活时，他忘记了神，轻看了神。他心里对造他的主没有任何感恩之心。唯有持久的信心，才能凡事常常感谢神。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凡事常常感谢神，一定是信心的果子，因为我们的本性不可能为凡事常常感谢神。只有在我们面对神超自然甚至难以理解的护理有信心时，我们才能凡事常常感谢。你可能有兴趣知道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今天的讲道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在他直接的上下文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这两节经文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充满我们的会使我们凡事常常感谢神，这就是圣灵的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凡事常常感谢神。许多年前，我听过一位美国牧师的见证， 我在不久前跟你们分享过，现在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天晚上，这个牧师接到一个教会成员的电话，说他的孩子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孩子情况危急。他赶到医院，却发现孩子已经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安慰父母，并告诉他们，照着神的奥秘，我们良善的神最终会让一切成为益处。然后其中一位父母用拳头打他，并对他大喊，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神。你能看出凡事常常感谢是多么困难吗？有一对夫妇热切的信主，相信神，他们年轻时在教会相识，他们结婚后并育有一个孩子。有一天妻子生病了，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在他接受治疗的同时，尽心尽力照顾他的丈夫也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最终他的丈夫去世了。你能想象他的感受吗？他从癌症中幸存下来，与他们的女儿相依为命。我们从其他信徒身上不断地听见这样的见证。顺便说一句，这位女士仍然忠心侍奉主，凡事常常感谢主。这不是她自然的倾向，而是神在她身上赋予的恩典和力量。我们的凡事常常感谢的信心，也基于神过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Joy Oldman 写了一首这样美丽的赞美诗：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伤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凡事常常感谢神，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凡事常常感谢，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丰盛。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幸福，我会说，就是凡事常常感谢。当我们成为感恩的人时，我们也会让别人更加快乐。30年代初期的一天，威廉·斯蒂彻和一位牧师同事坐在一家餐馆里谈论世界萧条、受苦的人、富人自杀、人们失业。牧师说，2-3周后我必须在感恩节讲道，我要讲什么呢？斯蒂彻说，他的回答必定是神的灵感动了他。他回答说，为什么不感谢那些在你生命中带来祝福的人，并在这糟糕的时刻肯定他们呢？他想起了一位教导他喜爱文学和诗歌，影响了他所有写作和讲道的英语老师。于是他写信给了他老师，几天之后他收到老人潦倒的自己给出的回信。这封回信说，我亲爱的威利，我无法告诉你，你的信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住在小屋子里，做饭，生活，极其孤独，就像秋天的最后一片叶子，摇摇欲坠。你一定会很高兴地知道，我在学校任教50多年，而你的感谢信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在一个忧伤寒冷的早晨寄到，这让我感到很高兴，这是我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你们想过写感谢信给一个人，感谢他在你过去对你的祝福？在你灰心软弱的时候，那鼓励你的人， 我们总是我在家中没有一天不谈论到感谢，特别是我在生命中的两个教牧师，一个是我们以前在韩国的牧师，在他的教会和他的事工，我和我的妻子相识。这将近39年来，我仍然与他联系，我仍然和他联系交谈。另一个牧师是支持我在国外读神学时候支持我的，他为我祷告，我们向他承诺有一天要带他们出去旅游。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都合适的时间。现在他越来越老迈，我仍然有许多的事工和职责，然后决定将我储蓄的一些的钱寄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去一个漂亮的地方旅行。我说这一点是让我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别人对你的祝福和恩惠。我们错过那些向他们献上感谢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没有向神献上感谢。我们的心常常充满抱怨、困扰和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然而，成为有感恩之心，对那些曾经向你表达过善意的人，所以上一次你真正写一封感谢信给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喜乐和感恩是好伙伴。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哥罗西书1:11-12也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如果我们将11节中的欢欢喜喜与12节中的感谢父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得出欢欢喜喜的感谢父。感恩与喜乐联系在一起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这两个都与同一个希腊词有关。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恩典，毕竟恩典是信徒在圣灵的帮助下欢喜感恩的基础。如果我们更仔细地阅读哥罗西书1:11，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环境不太有喜乐时，我们也必须有喜乐。不感恩的心不是让我们快乐，而是让我们不快乐；不是知足，而是不足；不是满意，而是不满。你遇到过一个很幸福却不感恩的人吗？幸福的人是感恩的人，不感恩是异教和堕落的特征之一。正如我们之前在罗马书1:21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你可能知道神，却不感谢他， 那你与那些不信的和异教的没有什么不同。我遇到大多数不快乐的人都是不感恩的人，他们内心通常充满了苦毒、抱怨、评判或不满。不感恩的心会带来负面情绪、抑郁、绝望和悖逆。如果丈夫感谢妻子的陪伴，那我想他就会爱他。如果妻子感激丈夫的陪伴，他就会尊重他。如果孩子感谢父母，他们就会孝敬父母。如果父母对孩子心存感恩，就不会惹孩子的怒气。感恩之心是对抗不幸、苦毒、嫉妒和不顺服的武器。我想说，感恩之心的反面是抱怨的心态。凡是常怀感恩之心，就能凭信心而活，这是蒙福的生活。 G.K. Chesterton 曾经被问到他学到最伟大的教训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学到最伟大的教训是怀着感恩的心对待一切，而不是认为他们是理所应当的。他补充说，饭前你要谢饭感恩，对的，但我在音乐会和歌剧之前感恩，在戏剧之前感恩，在打开一本书之前感恩，在素描、绘画、游泳、散步、玩耍、做任何事情之前感恩，甚至在我用笔蘸墨之前，我要献上感恩。我们生命中一切都是我们仁慈神的恩赐，我们要感谢他。我常常提醒，甚至向自己提醒，我们要凡事常常感谢。我要甚至为我的教会、为我的会众凡事常常献上感谢。几年前有人给我一个圣诞贺卡，有一个小的巧克力，这个人将这些给我，我谢谢他。然而这个圣诞贺卡里的信息却是各样的平淡，我感到很震惊，然而我仍然献上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去年我探访两个韩国的教会，这个两个教会为我祷告很许多年，我为他们预备了感恩午餐，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感谢。我希望你和我永远都要成为感恩的人。我们如何凡事常常感谢神呢？首先我想说的是，要记住神过去我们所做的一切。要记住圣经中重复出现的故事之一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例如每当以色列人再次拜偶像或犯罪得罪神时，出埃及记的故事就会重演。每当神管教以色列时，总是提醒他们过去他为他们所做的。当他们忘记主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就变成不感恩的人。凡事常常感谢意味着我们积极地记住过去所接受的所有恩典，并且仍然为过去的一切献上感谢。如果我们很容易忘记所受到的善意和关怀，我们就不可能是凡事常常感谢的人。一个多世纪前，比利·桑迪是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棒球运动员。他出生在爱荷华州的贫困家庭，参与当地的跑步队和棒球队， 后来他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打了8年棒球。当他信主后，他离开棒球界，最终成为美国著名的传教士。他的父亲去世得很早，他的母亲不得不把他和另一个孩子送到爱荷华州士兵孤儿院。据他估计，从1896年到1935年，他讲了近20000次讲道。接下来是一个关于他的故事。1900年代初，一名警察在芝加哥行走时，发现一名男子站在一个小教会前，他摘下他的帽子，警察认为他的行径相当奇怪。警察认为该男子可能是喝醉或生病了，于是他走近那个男子，他发现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于是他推着他说：怎么了伙计，你生病了吗？那人抬头说：不先生，不警察，我警官，我的名字叫比利·桑迪，我就是在这个教会中信主的，每次经过这条路我都会抓住机会，如果可能的话，静静地站一会儿，低声祷告感谢。比利·桑迪没有忘记神对他的恩赐，使他如何相信主，所以他每次经过都要献上感谢。对此我必须说阿们。诗篇作者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当我们数算所得着的恩惠时，感恩就会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必须，其次，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心，永远凡事常常感谢。我们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可能仍然没有受过培训。例如，我们认为事情是理所应当的，父亲的辛勤工作，母亲对家庭的付出，老师辛勤的教学，餐厅的服务，医院的医生护士，消防员，警察，团契小组的委员，教会里热情好客的善心人士，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感谢别人对我们的善意，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也不要忽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从小教孩子说谢谢。我们需要被教导，要凡事常常感谢。但我们无论去到哪里，我们总是身上带着一些零钱小费来感谢那些对我们服务的人。我不想忽视他们的他们的善意。我在教会，我在餐馆里面，如果服务员来服务我们，我们总是谢谢他。他们有时候感到惊讶，但我可以看到他们因为知道他们的服务被认可被称赞，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们必须培训自己，当我看基督徒在餐馆里非常的没有礼貌，我感到很伤心。 我们必须尊重他，感谢他们。凡事常常感谢是很困难的，因为凡事常常感谢表示感谢意味着我们应该要时刻感恩，感恩是一项命令，使感恩成为一种责任。它不是操纵我们的思想来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而是培养、教育和训练我们的心去做正确的事，这是教育的一个目的。职责必须通过不断的重复而学习到。 Charles Spurgeon 曾经说，我并不总是发现履行这项职责很容易，我承认这一点是我的羞耻。前段时间当我遭受极大痛楚时，一位弟兄对我说，你为此感谢神了吗？我回答说，我希望我能有耐心，如果能康复就好了。但是他说，凡事都要感谢，不是在事情结束之后，而是当你还在其中的时候。也许当你能够感谢剧烈的痛苦时，痛苦就会停止。我相信这个好建议很有力量，要教育自己凡事常常感谢。你的孩子参加主日学，你有感谢过主日学的老师吗？那些享受诗班唱诗的人，你们感谢过诗班唱诗的人吗？每周清洁教会，收拾教会，扔垃圾，做各种服务的人，你有这样的意愿去做吗？有这样的意愿去感谢做这些的人吗？还有各个团契的委员会，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时间，你感谢过他们吗？不要把这些认为理所应当，要感恩。我们应该记住过去的恩典，并养成凡事常常感谢的习惯。还有一点我要提，你谢谢过你的父母吗？你的祖父母吗？你的孩子？现在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在家庭中不和谐的关系。我们对彼此不满，无法相处，可能有分歧的时候。然而生命是短暂的，不要一直抓着这一些矛盾和不满，要感恩，在对他们说谢谢，在太晚之前。你有对你母妈妈说谢谢吗？你的阿姨，你的叔叔。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当我们拥有感恩之心时，就会成为幸福快乐的人。物以类聚，你知道这意思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是谁，你就会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的朋友都是爱抱怨的人，那你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如果你的朋友是说谗言的人，那你也大概是其中之一。我见过大部分教会， 我见过一个人，他常常抱怨他的教会，他的朋友也常常抱怨，说教会的不足的地方。看看你周围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诗篇九篇一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十八篇四十九节说，耶和华呀，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二十八篇七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里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三十篇四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八十六篇十二节，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我们越是赞美神，我们越感恩。感恩是一个品格，人们常常，现在人常常关注自己拥有什么天赋才能，孩子各样的学业和技能方面的的才能，使父母感到很骄傲。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品格。 Adam Grant 在他的书《隐藏的潜能》中说道，他在书中说到，如果性格是你如何回应平常的一天，如果性格是你如何回应平常的一天，那品格就是如何，就是你在艰难时刻的表现。凡事常常献上感谢，你需要这样的品格。有时献上感谢并不难，每个人都能做，然而凡事常常献上感谢。那我再次读 Adam Grant 在他书中说的，如果性格是你如何回应平常的一天，品格就是你在艰难时候的表现。凡事常常向神献上感谢，训练自己的心，遵守属灵的原则。让我们有说谢谢的习惯，让我们将感恩献给，首先献给神，然后再彼此感谢。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收到是怎样的诫命，我们今天学是怎样神的旨意，那我们就是我们要凡事常常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心愿要来这么行，要成为感恩，成为我们属灵的习惯，使感恩之心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品格里。有些事让我们觉得很难献上感谢，但我们听恩慈的主，我们求这样的感恩心能够常常凡事感谢，给我们能力。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